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各位牛年吉祥。我最近看到电视比较多的一个字是三个牛叠在一起啊，怎么念呢？奔呢？我刚才问对面那个师兄，他说跟我讲轰，轰，啊？三只羊是先，我知道。三只牛就是牛底下下面两个牛，那念奔还是轰啊？轰，他说叫做轰。轰四声，所以他就说牛年行大运，然后轰向大未来。奔是讲他的动作，轰是讲他的声音。这个是一个行声字了哈，真的吗？啊 ，OK， 好，反正牛年就是要大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收获看来再来一年了，今年一定要生根才可以啊！而且很多东西大概都是要重新检讨跟洗牌的时候。不过越是这个时候越有创新观念的哈，所以很多地方也是借这个机会才可以改正过去无始以来的错误吧，才有机会反省的，否则习惯就成自然了，不太容易去警觉那个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像我最近读很多奇怪杂的东西，反正有一个月的时间几乎很多课都没有上嘛，我都在读很多东西。我还向李丽老师借了他的那个衍生性产品的书，他写了一本书叫衍生性产品，听说还是很畅销的教科书啊，三民书局出的，我把它拿来读了一下。我自己也学过经济，我经济算是学得不错啊，然后我也想重新看能不能够跳开凯因斯理论来思考现在的经济问题，然后想出有没有别的这个世界大家一起共处的方法，因为它不过就是一个游戏规则罢了，对不对？是人为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必然。可是如果我们把一种法则，人为的法则当作是必然，然后呢共业结构成一种一波才起万波水的那种工业结构的话，就会觉得要不断的回到过去那个状态，对不对？而那状态如果可以有别的方式，为什么非要那样子不可？我的思考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社会主义或者是偏共产主义的想法，所以我为什么学佛或者是喜欢僧团的生活，也是基于这个思想。我一向对于自由经济啊、竞争主义哈，我不太以为然的。我认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激发潜力，我觉得不是。潜力应该是一个愿景嘛，对不对？而不是一个竞争的法则啊，所以应该用愿景，应该用学习来替代竞争跟淘汰。我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大家知所进退，我觉得这需要有高的道德标准。不晓得这个想法是不是太苛刻了，而且是不是有很多的前提需要达到。所以如果有很多圣道的教育基础并没有办法圆满，所以像我们看到印度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比起台湾愿意修行的人来得多得多了，对不对？那地方很贫穷啊，可是那里愿意去反省生命的人却很多，对不对？台湾却只要有一点苦的生活来了，就很快的希望大家放很长的假，然后努力去消费那个消费券，希望创造暂时的荣景。可是这样能够把人带到哪里去？我实在是打一个蛮大的问号。不过是这样子吧。那另外当然有个思想，我们就有学长是在劳保局工作，像做保险事业，保险这个观念也曾经在第一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跳出来提出一个 solution， 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当代重新反省，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就是既有的好的东西可以保存，可是有没有必要回到刺激五欲的消费啊？用这样子来创造一种经济的荣景跟多头，这实质意义我实在很不甘愿。如果大家努力要回到那个状态，我实在是很不甘愿苦过这段时间。如果苦过这段时间，没有办法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而有思想家来大声疾呼带我们到一个不同的柏拉图去的话，我实在是不甘愿受这段时间的苦啊，所以我也努力去研究这类的问题哈。 当然我也来重新反省学佛的宗教现象，因为也源于过年期间，过年前这个参加过那个生命乐活营嘛，带着年轻小伙子再重新把生老病死想过一遍。其实我就在想，我们到底要给人家一个什么样的学佛的氛围？然后过程当中跟南华的蔡昌雄老师也讨论到宗教经验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宗教经验是那种神秘的禅修经验，可是我跟他谈到的倒不是。我说比如说像戒律的生活，就是一个从原始佛教在印度时期传到中国乃至于传到日本，现在已经没有戒律啊的一个实际上的僧团生活。这些都是因为文化冲击之后会有的宗教现象，这些现象都是经验界的东西，比较缺少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好像是禁忌一样。大家都是希望去研究那些比较神秘经验的东西，可是那些每天都要去面对的一些生命境界，这些都应该就要探讨文化面现象面的宗教现象学。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再年轻一次当学生，我应该会以这个为主题吧。不过我想重来太多次了，我还想再来一次的话，我世间学我不想学心理学，我想学复健。我觉得真正复健才可以真正帮到病人忙啊，那实体的帮到忙。不过这想法太多都是打妄想，生命要一路往前走。好，那谈到佛教现象，我也是谈到自己也反省，其实学佛越久啊，越难脱离那些成见。我们看到那个于谦师六论讲啊，他说在家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爱烦恼啊，情绪啊，感情上的问题，眷属爱啊，财宝啊，生计啊，生活生命的那种眷恋。然后呢，出家以后呢，却是见烦恼啊，容易变成大邪见者。然后耽误自己还没有关系啊，问题是啊，出了家或者是当了我们这种学讲的老师啊，你影响的人就不只是自己了，啊，那我回头看看我们一样学佛比较久的老参们呢，彼此之间都各有成见。老实说一句话，我不要讲别人啊，讲我自己就有了。虽然我认为我是要求自己比较愿意去学习别的宗见啊，我希望能够比较多懂别人的立场，了解他们的缘起，而希望能够化解啊。我不认为一定要非会通不可，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对机嘛，它是因缘法，所以没有理由要把表述的现象弄成一样的话，那就是一套方法就好了，对不对？干嘛搞84000法门呢？每一个法门本来就应该有它的殊胜，所以判教本来就是要谈各个教法的殊胜，就是说它对什么机，在什么因缘底下，用什么教学方法，以及理要怎么阐释，怎么令一个人能够生起意乐，对治他的问题，令他生善法，最后入第一，这些都是整个教学思考的内容。所以没有理由在现象上面个人的知见就认为对错高低，这一直我都是非常反对这个现象。那么最近因为礼拜三的课也可以了，今天这个课，因为今天课是属于菩萨藏法的东西，那我要奠定的一个论述就是说，学佛应当学做佛，而不应当于中取种种的中间阶段的化成嘛，啊，那么要奠定大乘的中见。我以前当然也讲过很多，因为于谦师六论的关系，讲了很多声闻止观的东西，可是毕竟那是过程，我自己也很清楚。那我们礼拜六下午的课也快要应该啊已经进入了声闻地的部分，可是我心里面情绪上一直很反对进那个部分啊，我希望跳过声闻地，声闻地的部分我觉得不要用在家人来读的方式，有机会我直接带禅修。刚才上课前我们马大哥还在问我，我在讲四年初那个时候就讲过了要带大家禅修，我讲那个时直接做就好了，那个东西不需要去研讨那个文字上的东西，真的需要用文字上的东西跟自己的成见辩论的是大乘的精神。大乘精神很难很难接受，老实说一句话，真的蛮难接受，而且容易退转，难信又容易退 那这种男性容易退的方法，我觉得是应该要多花点时间跟自己讨商量的。因为你的习气啊，不是说一两堂课就可以改变过来的观念，再加上你面对真实的问题去解决的时候，那种耐烦，那种面对自己的习气，那真是很严苛的考验。所以我是想往后的日子我只谈大乘啊，碰到二乘理趣的东西带过，不甚至连带过都不要，直接那个我觉得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讲，现在声闻乘的东西不难，那个东西就是一些直接去经验就好了啊，心打横了，我经常跟李老师现在也用我的话，你只要心打横了，声闻止观的东西没有很难的事情啊，你只要什么东西不管，对不对？那个声闻止观的东西很好做，可是呢，大乘的东西就是要事事关心，可是事事要不挂心，那是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值得跟自己啊好好长时间学习的东西。所以今天开春呢、啊，怕各位一下子也进不到我们本文的内容，所以我就把这段时间以来相关的一个东西，我在想什么问题？今天拿我这段时间自己比较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发觉啊，历史情节对于老参很严重啊。那我不讲别的东西，就讲跟唯识有关系的东西。很多人都把我额头上贴一个标签，就是我是唯识宗的传承。我说哪门子传承啊，对不对？你说我的师父算是妙净长老吧，我跟他学也没有很久啊，对不对？照说我的传承也不应该是唯识，你把我额头上贴一个唯识，然后就把唯识所有的成见放到我身上来批评我也好，或者是、啊、认定我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也好，那都是他们的想法啊。我也知道人家怎么想，我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去了解这些文献的由来，也读过了，读过之后更觉得无聊啊。那这几年是因为用了这个承观法师的文献资料，他也关切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东西跟我的理念一样。我一直从学佛以来，从跟着智育长老学佛以来，我的思想就一直是性相通说的思想，显密圆融的思想。佛法都要彼此需要，没有一样东西是不需要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需要的。因为你只要心的所缘是众生，摩诃眼的体就是众生，如果你以众生为体，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只要对众生有利益而你不学，或者你认为不重要的。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没有关系的东西，一切法是原生法，怎么会有一样东西是孤起的、自然有的、自信有的？这不可能的嘛。啊，甚至有人把真如讲成绝代，绝代只是绝诸对待，不受任何的观待法则受限，是这个理由，而不是离开对待法则之外有一个别有真如，别有佛性。那个我觉得都不是，我认为我这么多年学过的佛法有哪一个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人是那样的思考，可是我不认为对。那我也不想去辩这个东西，可是我知道很多学如来藏思想的人的确有难解的情节在这儿，再加上他们咬住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民国初年一些所谓唯识家，我说那些谈这个问题的人是唯识家吗？我不认为是。而且这个问题从唐朝以来就有很多文献在辩证这个问题，不是民国初年那几个人根据我的了解，他们不是专攻唯识而已啊。除了王恩阳之外，连吕澄这个大炮他也不是专攻唯识而已啊，只是他们讨论那些问题都是从日本文献读来，他们又长于训诂文献探讨，所以就在文献的资料面来讨论那些问题。我真的有点我觉得啦，太泡在那些问题上会耽误自己行菩萨道，耽误自己解脱。可是目前的佛教学术却有蛮多的人跟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我是觉得很没有必要。我刚才在楼上还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只要我继续弘扬唯识，好像就扯不开这个历史情节。我实在不想碰，可是又不能不去碰啊。那我现在说我不想去辩护唯识到底 是怎么样做，我只是想去解决我听过一些如来藏学者他们对于唯识的一些比较深的误解。比如说这个如来藏学者就认为唯识非常反对起心论的什么真如受熏的说法，并不然，因为熏习定义就不一样嘛，那不一样，真如定义各个也不一样嘛，定义不一样，讨论就没有基础。因明觉的基础是宗一样，因不同，才可以辩论。如果宗就已经各个不同了，你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一套，那有什么好辩论的嘛？对不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根本彼此不相干戈。为了一个真心妄心本体的问题，有什么必要讨论成那个样子呢？然后创造一个二元对立的理论，我觉得你只要把无明跟真如、妄心跟妄境讲成二元，你就不是佛法。我就认为它绝对不是佛法。我读过的起心论，它告诉我的还是无二，而不是二元互熏。熏是一种方便说，对不对？讲的是它的缘起，讲的是它的缘起。那缘起就显了性空，性空就证明彼此之间的无碍、不变异，但是却可以随缘。这东西都是解释上的问题，如果大家愿意先退一步回来承认自己是诠释的方法，而诠释只是为了要安立修行的方便道，赶快入道比较重要。入道以后，整套诠释的理论就已经不用用不上了，懂吗？诠释只是为了那升起信心，建立方便的次第。等你入了方便道以后呢，那些理论就不用了，你直接是以限量经验来去面对你的生命，不是在处理那些名相上的理论。这就是禅家讲的离心意识的理由。离心意识不是不用心意识，而是说以心意识的方便建立，然后反观心意识所建立的相，了解它的性空、相空、相也空。所以这种你应该知道本末嘛，而不要舍了本，然后在那个末端的东西，在那边无关的细节上打转，啊，创造更多的名言，搞文字游戏，实在不是实修的福气。我搞了三十几年，到了去年算是有一点把信，什么叫做信搞清楚，那解不是对我来，对多数的佛弟子来讲，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有好的老师，应该都还可以得到正见的理解。可是行是什么，我觉得就越来越难了，因为越没有行上正果的导师在亲自带。那我本来1月26号初一要去参访陈观法师嘛，跟他请法，后来因为我上个月我劝各位不是要受持地藏经吗，我不晓得你们受持的怎么样哈，我受持的不太好，我的前行没有做具足，所以我就很讲谦虚是客气的哈，讲实在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去领进一步的功课，所以我拖过了初一、初二打个电话给师父阿舍离，然后跟他延到31号，就上个礼拜六，我上个礼拜六晚上6点钟，啊，阿舍离他护摩做完了，我去找他，然后跟他发漏说弟子功课没有做好，如果没有做好，我说我做功课有心结，他也很客气啦，我都已经知道忏悔了，他不会骂我啦，不过就讲了一下他当初为什么要学密啊、学唯识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学那些梵拜的哇兹拉的东西啊，他刚好也有一些出家弟子，他刚好也教戒康。他说出家人就有一些必要为众生需要而学的东西，不是自己够用就好了。如果学佛只是自己够用就好了，好像离菩萨发心很远哈，对不对？何况解脱未来会碰到什么境界，你的福德跟智慧两个资粮是不是具足，都要因为具足修这些法才能够体现的。你怎么能够还不到那个堪章就自己在那边选择什么要学什么不做，好，这就是问题。好，回来谈我自己身上。所以那天发落完之后，真的我觉得发落很有用啊。发落完之后啊，心中的那个石头啊放下来，放下来回来以后啊，那天晚上 护法也安排，我父亲就很严重的那种上吐下泻，没有下泻，吐了一个晚上。那我跟我妈妈都没办法睡觉，然后服侍着他，那我心就因这个发愿，本来就要做功课的啦，我说又有让我把功课做得很庄重很殷勤的必要性，因为我要为我父亲生病做。结果呢我就开始就是初就是二月一号吧，昨天嘛，昨天从早上开始，从早上4:30起来开始啊，一万声菩萨圣号，就是地藏菩萨圣号，然后还是经只有念一部了，上中下啊，各是上午中午下午这样做。哎，但是特别的是第一支香我是念菩萨圣号，就立刻身心有清安的感觉。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前一天晚上我发漏清净，对不对？第二，我又见众生苦；第三，我又因为众生发愿；第三，按照这个因缘顺当开始行法。你只要因缘具足，心清净，开始修法，你很容易感受到那个修法直接对你身心带来的好处，不骗人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觉得那个东西是呆瓜做的，那你反复念同样的东西跟念可口可乐1、2、3、4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跟你讲，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因缘具足，心清净。你只要把这个看斩齁那个美感做到了，就刚好摆对位置了，直接在那个时间点，你就可以得到那个身心安住的状态。然后呢，一天一天念佛也不是那么的为难，也不会一下子窜到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去，哎，就是不乱，就是不散乱，容易感觉到一心的清净的状态，容易有。而且更神奇的是，才半天的功夫，我爸爸的病就没有事了。因为我都是不是做一支香就回向，做一支香的回向，而且那个回向的心呢、啊，我有史以来没有感觉到那么诚恳过。我不是说以前我修法都不诚恳，实在是这一次非常诚恳，非常诚恳啊！而且我大女儿很久没工作了，今天也开始上班了。真的，我不愿意归因于都是这个理由，但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啊，你归因也好，不归因也好，反正你就是那种感恩跟满足，你不觉得很棒吗？纵使没有，你也不会急嘛，懂吗？所以你永远可以换来的是身心安住，烦恼不生。只有让你的身心早一点的，而且多一点时间去体会到这个状态，学佛才是有用的，学佛才是有用的。但是话说回来，越去修这些很多外人不晓得不可思议的修法的境界，可是你越有文思的基础，你修起来有了角色之后，你完全了解那个经验的每一个美感跟细节是怎么回事。我很能够解释那些经验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啊，我很能够，因为我有教理基础。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觉教理有修相应，哎呀，那是如虎添翼，真是如虎添翼。而且那个时候才知道，哎呀，原来那个道理是这样解释才对，你会更懂得回来去修正他的诠释。所以诠释就没有定法可得，真的没有定法可得，都是因为因缘表现的不同，它就不一样。所以我就因此之故啊，想说，哎，怎么让那些学如来藏的人去掉对为师的误会？第一个，我要跟他们澄清，民国初年那几个人不是为师家，他们怎么能够代表为师家嘛？对不对？你要说为师家同不同意如来藏的说法或者起信论这部的宗义，你要去真的找为师家的原点去看吧，对不对？根据我的理解，我不认为他们有问题啊。何况起信论，我比较喜欢的注解书是偶一大师的《列王述》，《列王述》更是性相圆融的厉害啊。可是我经常跟偶一大师讲说，不是我跟他当面讲，我的意思跟他商量哈、啊。我在想，你把他搞成都会通了，那都不要学那么多论嘛。啊，不管你依起信论也好，依唯识论也好，一家之言就好了，干嘛汇通到那么100%来，对不对？保留有一点的差别，差异就差异，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重要要成立你的道次第，然后你入方便之后就可以舍掉名言了， 就是上路的必要的过程。所以我就第一个要跟他们讲这个事情，第二个，真如受训不受训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本来佛法就谈一切的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是不一不异，因为你要讲熏习一定是不一才可以熏习，对不对？可是他最后又是显了无二，所以又必须要讲不能熏习，因为真如的定义就是不变异嘛，不变异怎么会有熏习的结果？他自己不变异，熏半天我就是不变异，我性不变异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不受熏的部分，因为为什么？那显现无二性呢、啊？所以有什么好辩论了半天？何况对于本体到底是无漏的种子依附有漏的阿赖耶识，还是本体是真如？一念无明又生了很多的无明杂染的东西，你以哪为体？还不是二元对立的结果？佛法就是要看清楚，二元对立都是分别生的嘛，分别生就是虚妄嘛，取虚妄分别有，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计较。所以你不管取哪一个去说都是方便，所以我越发觉得远离那些争论是必要的，否则修行不下来，修行不下来。所以回来我还是要跟领了我的建议的跟我一起共同学习地藏法门的人给你们一个更进一步的，整个跟道次第有关，那跟我们的本课也有关系，因为本课是在抉择菩萨行嘛，整个菩萨行的道次第我们已经用瑜伽师地论抉择过了，对不对？然后也用心经优赞，对不对？啊，心经优赞把整个大纲啊，道次第的大纲领啊，从种性一直到成佛，大概他的科句哈，道次第科句都很明白。可是里面有一些东西非常重要，就是起信的部分。起信的部分呢，我为了要避免误会起见，我故意不选起信论，我选了一部《旃檎三藏耶宝经》。我想这部经很少人弘扬，可是我觉得它很好，好在它可以占卜，这是第一个好。那我们不谈占卜的部分，这不是我要谈的部分，我要谈的是它的卷下的部分。如果你们有兴趣经过我今天跟各位介绍过这部经的卷下，如果你们觉得这卷下的文很好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去基金会请旃檎三藏耶宝经，我推荐这个版本，就是有经文就好了，不用解释，因为它经文不是难，然后加上它的旃檎的行法啊，薄薄的啊，那我只用下卷，而且我今天才决定要跟各位来导读一下卷下旃檎经的下卷，然后我就立刻得到个消息啊，这个消息不晓得已经公布了没有，好像华梵请了那个孟山长老已经在1月19号来到台湾了哈，我内线消息听说他要开演旃檎三藏耶宝经下卷，所以我今天给各位做一个导读，如果他开讲了、啊、你们有机会听听，没有机会他也算是要补以前他曾经讲过旃檎经，他认为卷下是讲比较玄义的部分的，讲那个如来藏真实义的部分，他会再重新讲的再仔细一点或许吧，啊，因为华梵大学找他来应该他会比较多一点准备，所以应该会有一些听法的机会，所以你们可以搞清楚，而且你会发现唯识观是所有修法里面不可以逃避的，不管你是哪一宗，纵使是所谓讲法性为主的，你都不能够逃离开所谓蕴界处的所缘境界。蕴界处本来就是生命世俗地的实相，对不对？你离开蕴界，你找什么真心呢？找什么真如呢？是不可见圣意的。你不能够在这些相上成立法住智，你是不可能建立涅槃智。啊，佛是如是说。所以我们姑且用这部经的下卷，用今天白板这样的一个课办啊，我礼拜三这个礼拜三也会跟礼拜三那个班上讲前半部，我要跟你们讲后半部，卷下的后半部，可是我还是把前面的略略的科句在白板上都已经铺陈出来了，你们手上都拿到这两页了吗？啊，不是四页了，两张都有了吗？没有的话举下手啊，往后传过去，你们一边 翻开你们的笔记啊，或者看到白板也可以，然后拿起笔，跟着我在这四页上哈、啊、做大的科句。另外就是，如果你们想自己去读的话，当然《大正藏》21册有藕益大师他对于《赞察经》的译述啊，可是他的文字比较文言，然后啊那个莲社那边呢，周嘉玲居士，他也有注解一部《赞察僧要不经》的讲记，啊，这基金会也有帮他出这个文字的资料，你们可以去参考。那么我现在白板上用的科判其实就是藕益大师的科判，啊，那么这科判呢，我没有全用整部经，我只用了卷下，卷下后面流通分我也没有用，所以请看到第一页啊。第一页你们就把我的标题不就是云何进去大乘，对不对？啊，这是我用我的话啦。啊，这边的本文是什么？啊，云何开示求向大乘者进去方便。所以求向大乘者进去方便是这段文的标题，你们把它画下来。你们把它画下来。然后呢，底下就分作几科。啊，我已经重新整理过啊，原则上是按照藕益大师的译述的科判啊，我把它一些比较细琐的东西叠在一块了哈，把它紧缩了一下。前面是略的科判，那我把科判的出处啊，科举出在哪里？各位你们标示一下。第一个呢，从第二行开始啊，你们就标是一实相境界，以开圆解。那一看到圆解，你要看到后面几个科判，是不是刚好圆解？其实那个圆的意思就是性解了，要有清净的性，以清净性。而这个清净性是怎么成就呢？一如理如法的正见，透过这样子的思维而成立的净性。所以圆解其实这就代表性解，只是说他要圆之见啊，要用圆教的之见来看待哈、啊。那么圆教的之见是什么呢？就是一时境界，事实上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我们唯识所谓的唯识实性，对不对？那么你要讲啊，这个就是起心论所谓的一心真如，那个东西就真如法一，那个一什么？就是一心。这个东西是实相，是究竟的实相，是法法如其因缘果的建立，它就是显现真实。你只要不增不减，染净不二，你就可以了它的不受生灭系缚的个性。可是因为它不受生灭系缚，所以它显现生灭，却随缘。不生障碍啊，讲白了，我想不管你用哪一部经论，应该对这个道理要有一点了解了。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了，其实最后你要达到成佛的境界就是这个，你要对于你这个目标要有一个圆满的尽性跟如理的理解。我想入佛道，大概我虽然好像在弘扬为师，我也是谈这个东西啊。你不以这个基础，你不以成佛的必然为基础，那我们学佛干什么？学佛最后的结果不是佛啊，那佛的境界就是这样。那如果佛会弃舍一个现象、一个境界、一个国土、一个人啊、一个友情，他就不是佛嘛？佛的定义就是觉友情的究竟圆满，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觉得一切友情的、啊，没有取舍的问题。那既然友情跟着依报转，所以依报也不能取舍，对不对？所以土。有染尽，有情因为他的行为因果也有染尽，可是他的性是不变异的，唯一真实，这就是这边要做的确定。好，去了解这个之后呢，请看底下这边呢，在这个部分呢分作三科，对不对？我只要跟你们讲出处就好了哈。第一行这边啊，第二行这边就说，善男子，若有众生欲向大乘者，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其最初所行根本之业者呢，就是所谓依止一时相。你要依止一时相干什么？后面的四个字比较重要，一时相境界后面有定义，要干什么？依止一时相境界是为了要修性解。这个时候因为它不是我们的正量，所以我们今天从经论当中得知这个道理，你要生性解。生性解就是要经过思维形成正见，那么你有这个性解力干什么？因性解力增长故，啊，故啊， 速即得入菩萨种性，有没有？入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对于唯识来讲有两个，一个是本性诸种。我昨天还在看到法藏法师，他讲唯识的佛性论，他说唯识的佛性论是等到无着菩萨的时候才提出所谓的本性诸种，有无漏种子依附在阿赖耶识。抱歉啊，我要跟法藏法师讲，这个不是无着才提出来的，密勒菩萨在瑜伽师论就讲了，解释密经里面的无自性相品也讲了，包括他们信中人如来藏学者最讨厌的唯识家的五种种性说，五种种性说都是唯识的第二种种性的说法，就是习所成种，因为习所成种的那个种啊，那个种也是无漏种哦，那个习所成的无漏种是熏习来的，本性诸种是发耳传来，众生本具，那个不是熏习成就的哦，那个不能谈嘛，因为那个是离言法性嘛，对不对？所以唯识不谈那个东西，不是说没有不主张，唯识谈需要缘才能够成就本具的佛性啊，你要让常住的佛性显出它的相跟用啊，相跟用要靠什么？要靠缘起嘛，缘起就唯识的说法就是熏习嘛，用熏习来成就的无漏种，那就是习所成种，因着习所成种，唯识才讲无种性说，无种性种，无种性是讲缘，缘所成种，不是讲发耳的本性诸种，不是谈这个东西啊。本性诸种，本性诸种应该就是一实相，哪有分成五个的？五个就是因为缘才有差别吗？因为大家大众都异于无为而有种种差别，什么东西创造差别？缘起创造差别，所以只有习所成种的学说才有五种种性啊。虽然五种种性也讲决定声闻，决定什么什么，那个决定者的意思就是就那个缘而言，那个缘而言，因为有一个我执法执让它变成坚固的实有法，虽然它是虚妄分别有的，可是对一个我执法执深重，对于无明自己都不知道的人而言，它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它是决定如此的，没有退路，没有选择项。好，这些都是我觉得长久以来啊，宗派对立久了以后，彼此不了解彼此，只是就着一些片剂所执创造对立的言论，我觉得可怜。而整个要速即得入菩萨种性是两个，你如果有本具的发耳的本性诸种，也要靠什么缘起让它发生嘛？你再重新听一次一实相的理论，哎呀，对嘛，对不对？于是你本性诸种就出来了，就显大用了嘛。它本来就已经在内熏了嘛，那外缘再一支柱，它就立刻怎么样相应，对不对？你要起用一定是相应，就。本性而言，它没有生不生，对不对？它没有用不用，它没有这些相跟用的问题，它体质如如，没有生灭的问题。要谈到生灭，一定是相跟用的问题，不是体的问题。体是绝代，不谈生灭的东西啊。所以入菩萨种性就是这样，入这个东西，你能够让你的菩萨种性的内熏，因为外面的支柱而起用、起相、生相、起用。第二。如果你障重，你可以让从外熏，好，从正文熏习外熏这些圣言的意言种，拿来对着什么？对着你的烦恼业，对不对？于是你才能够正观你的苦报，了解它是正因佛性来着的。这个是观的依止嘛，所缘嘛，善巧嘛，道理嘛，这些东西都是缘起来的。那你要入菩萨种性是这样子发起来的，这是基本面哦。所以要了一实相境界是这个，所以为什么大乘比起二乘人还要花很多时间透过闻熏习？佛本来教二乘人也要从闻熏习开始，才有修士念住的。士念住不是一开始腿子攀起来就开始观身不净，不是这样子就开始干的。你还是要对四圣地的道理有广以及长时间的熏习，对不对？然后呢，你还要有前行调制你的五盖，呵斥你的五欲行无法，才能够升起禅定、于中心、无漏道观，这些都是有道师地的呀，不是一触可及，什么都不要，哇，我离诸名言， 不是闻讯息立刻就修，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底下就定义了所谓一时相啊，一时境界者，底下有一长段的定义。那么第三行，第二段第三行有没有个题吧？什么叫一时境界？一时境界不要讲太高，一时境界就是众生的心体，你把体那个字画起来，前面就是我那个明体，这一颗就是明体。那么中间的文字你们自己看了啊、哦，这边的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中间下方我念一下字哈、哦。如是所说心意者有两种相，找到了吗？如是说心意者，有没有这个文法？有没有很像起心论？法者众生心，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讲体嘛，是不是？然后呢，要讲这个众生心体，体不可知不可见，所以唯有从相跟用才能够显示大乘的体，就是众生心。所以只能够就众生心的意象才能够了众生心的体，因为体是不知不见的东西，懂吗？所以很多人讲起心论，他说哎呀，法者众生心，心真如是摩诃眼的体，然后呢心生灭门是大乘的体相用。我说错了，文法要搞对，它是要显示大乘体的，中间有个 no 的相跟用。所以心真如讲体，心生灭讲这个体的相跟用，体是真如，相用是生灭相。生灭相只要如实，它全体就是真如，是真如起用，何必要对峙呢？何必要灭掉生灭门的阿赖耶识呢？干嘛要断相续心灭合合识呢？方便假说啊，是断掉中间的染六染，要善用意跟意识，而如实了之生诸意灭，只是无明无体的生相，把这东西建立起无生法忍的正见，这个是整个修行的关键，整个修行的关键。所以这东西是可以解释的嘛，这些东西是可以讨论的，体是很难讨论的，所以这边也讲一大堆，对不对？好，你们自己去看。那这一段文请在前面加两个字明相。那相有什么？心内相跟心外相啊。心内相又有真又有妄，对不对啊？心外相完全都是分别有的啊。所以总归内妄相为因为体，外妄相为果为用啊。到这边做成个段落。好，一直到倒数第二行，前面都是讲相。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一个字？复次，彼心明如来藏，有没有啊？这边就不是讲体相用，讲藏啊。他把如来藏具足一切的功德，然后升起世俗世间的善因果。他重要在生出善因善果，世俗世间的善因果法，那个就是如来藏他的用。所以讲藏就是讲用啊，像起心论讲如来藏是讲他的具功德，讲相的部分，而这里讲如来藏是讲他能够升起清净功德之业的用。所以其实虽然名科判叫做名藏，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讲藏，藏就是含藏万法，包括有漏无漏，只要缘具足，你随着染缘它生出染的用，随着净缘就生出净的用嘛。所以唯识是这样讲的，起心论也是这样讲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两部分两个论没有对立的观念的问题呢，他们对立的问题大概就是对熏习跟真如的定义不一样嘛。好，这是明藏。好，翻过来一直到第二页的第三行，那边有一个分段，应该要分给上一段的结论。善男子，是名略说一时境界意，到这边为止画个斜线，这个斜线是到前面为止，是一时境界已开缘解的最后一句总结。然后从第三段的第二句开始，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两种观道。也就是说，你要信解一时境界，就要修学两种观道，对不对？所以两种观道是在入一时境界之前要修的方便，行不行呢？那哪两种观道？ 何等为恶，一者唯心是观，二者真如是观。告诉各位，真如实观跟唯心实观不是两件事，真如实观是唯心实观的果，也就是误入唯识实性。请各位注明一下，真如实观只是误入唯识实性，继续用唯识实性的无分别智起后得智的用，那种观体还是唯识观，可是它的相跟用就转成了真如，以真如为体的如实观，你懂意思吗？所以唯心是观是见到位之前的观，真如实观是入见到位到初地即起地净心地以上的观，就叫真如实观。它是按照地位来分的。那有人呢立根呢，后面就会抉择了。有人立根，一开始就可以依着真如起观。不过啊，千百人取到一个人嘛，对不对？非常难啊，非常难啊。那这个是当然我们有所谴责了哈。所以如果你要解入哦，这还不是正入哦，你要信解入一时境界，需要修两种观道。两种观道没有理由逃开蕴触界，对不对？一者蕴触界，蕴触界就是妄心啊，有妄心缘妄境界啊，这本来就是你的所缘境界，不然你要观什么？所以一切的止观都离不开自净二法，能观之是什么？所观境是什么？最后要证明到自跟净是一如的，不管你是哪个宗派，你用名言不用名言，你是声闻止观还是天台的一心三观、华严的法界观，弄赶快呐！虽然华严观一时境界，他也要从这边下手，对不对？所以贤首国师还创了十种唯识观呢。不是没有哎，还比五重唯识观还多五个嘞。那五个我看起来是有点奇奇怪怪的，不过 anyway 它还是有啊，还是要通过现象界的观察、如理的思维才可以入吧，入真如嘛，对不对？所以整个起心动也是这样子啊，从心生灭门怎么样转入，而不是要灭生灭门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你也没有办法灭，你灭个头啊！它是因缘所生法，你灭什么东西？你只能灭掉它的染，六种染那个要灭。四根本无体，体是真如，全体是真如，染真如全体为体，有什么好灭不灭、断不断？对不对？对治不对治？所以真的大乘原教的观是没有对治义的，只有知之一知，众妙之门，明白通达而已啊，通达而已。所以两种观道就是第一个。所以第三段的第二行，这边就是学唯识唯心是观，对不对？这边就是四两种观道，以什么？以显原形嘛。那原形这边一科呢，总共有正修，正修两种观，唯心是观跟真如是观。唯心是观还包含两个，在哪里呢？在倒数一段、两段、三段，各位有没有看到？得此三昧仪，次因学习性，奢摩他观心即性，毗婆舍那观心。他为什么加个性？性这个字旁边你写两个字随顺，就方便修了，还不是正修了，通散心就可以观了。奢摩他虽然名为止，可是呢他还是观，懂吗？他还是观。为什么？因为他是观你能造物的那一念分别心啊，无分别心。因为心的相，因为它能够分别外境，它自体是无分别的。好，这你们不太熟悉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信，学着熟悉它的个性，熟悉它的特性，熟悉它起生相起用的那个状态。你只要能够透过名言的一言尽去了解它的相跟用，你就知道它的体是真如，就这么明白。所以呢，奢摩他是观心，毗婆舍那是观境，最后证明心跟境是一如的，讲白了就是这样。所以底下呢就有习性奢摩他观心者是什么意思，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者是什么意思。所以奢摩他是缘无分别境，毗婆舍那是缘有分别境界啊。如果你们学过应该是瑜伽师地论吧啊，我们就曾经有学过这个东西。好，那么倒数第二段，善男子 若能习信持恶观心者，速得取会一乘之道。一乘之道实际上就是入一时境界的道路啦。所以两种观道就是入一时境界的道次第，对不对？好，那么入了一乘之道的，就是一乘的一乘就是大乘，就是马哈亚那，也就是众生心，就是能够去信入众生心的实相，就能够证见真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当知如是唯心是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长信解力，即入空意。空意的意思就是无分别智啊，二空真如啊，即入空意，得发无上大菩提心。这句话要画起来，长尽信力，即入空意，得发无上大菩提心，这三个功能，对不对？我们前面你不是误入哦，是信解入一时境界哦，所以这个信解力会增上，增上干什么？得到无分别智，证到二空真如，那叫做即入空意。可是你了解空意还是一半而已，因为你还不了解不空意啊，而且因着不空开始起后得智的修得意，才是中道，才是天台家所谓的中道。而依着这个空意发起无上菩提心，真正的圣意菩提心是依着空正见才发起的菩提心，那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到这么为止，就跟你讲，学唯心是观，就是为了要长信解一时相的能力，对不对？正念力，也要能够赶快去体会到无分别二空真如的境界，依着这个东西将所依，发起圣意菩提心。这是修唯心是观三个目标。唯心是观不是只让你体会，哎呀，世界这一切，不管是我心跟境界，都是虚妄分别的。你了解这虚妄有什么意思？你只要得忧郁症，都会觉得很失望，对不对？那不用修，就会自己有唯心是观。如果那种就叫唯心是观，那唯心是观还要学吗？对不对？堕落一点就好了，对不对？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听经闻法？啊，不是这样子的。好，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是结论，是上面那一段的结论。第二个观道，若学习真如实观者，这边是一段，对不对？啊，真如实观，然后呢，真如实观一直到最后四行，最后四行复次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两种，就是料简，料简根器啦。所以这边就写料简，我白板上有写啊，这一颗料简。好，那么这边你们就可以自己看，然后看第三页，第三页第一行。若人虽学如是信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趋。啊，进去哪里？进去就是一时境界啊！你还一直悟不入啊？不是悟不入啊，解不入，就连理解都不明白，正见生不起来啊。然后乃至于会被很多的恶烦恼啊，没办法扶住啊，心常常生出疑久了就会怯弱，就会怕自己下三恶道，生八难之处啊，也会怕。不常遇到善知识佛菩萨啊，不得供养听受正法，为菩提性根难可成就。有如是一步及种种障碍者呢，应该于一切时一切处常勤诵念我之名字。那个我别忘了，回到第一页，谁啊？坚信菩萨问地藏菩萨，所以谁是回答？地藏菩萨。所以我是谁？地藏菩萨，就是我为什么要劝你们一切法的加行，从念地藏菩萨圣号开始，干什么？除障，这是集资进障的方便。所以底下就要怎么样离障，对不对啊？要离障碍。那怎么离障碍呢？首先你要知道障碍是什么嘛，对不对？障碍就是这些啊，这些就是你的障碍啊，你的障碍。那怎么样离障呢？就要显示方便，这边开始显示方便。要显示方便有三法，啊，刚才那一段就是第三页的第一段，就是明藏缘，对不对？白板上呢，我有写吧，啊，明藏缘。然后呢，第三页的第二段，啊，第二段还有一行啊，没有，第二行最后一个字开始是四方便的第一个称名字，可是呢，称名字不是 不是把他当作可口可乐一二三四这样的称他的名字而已啊，称名是为了招来得，就是你让你的心啊跟这个佛菩萨名他的信德跟修德要相应，懂吗？所以这种本尊相应法是要求心相应来着的，所以你要用称名来招德，来跟这个功德呢感应道交，而感应道交不是自动念它就会来的，你要学，而学要试着去用思维心跟它相应。所以底下呢就是讲第二个观法身，观法身就是招来功德啊。那这个功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还是借着思维心去先方便去思维一下，思维到后来你不用去想啊，因为你只要对它有一种养性嘛，就跟你叔叔两娘一几郎一样啊，你有去思维他的眉毛长什么样子，鼻子有多大，才会开始有爱慕之心吗？不会嘛，一念到名字，你满张纸写的满满的都是他的名字，是不是这样子？一样啊，念佛念菩萨名写阿内啊，所以为什么你会串，就是心不恳切，你今天要念他的名字，你要想他的功德，你不能同床异梦，念地藏菩萨的名字想的是阿弥陀佛，那就是同床异梦嘛，行不行呢？你要念他的名，就要想他的功德嘛。所以这个想心啊，跟称名要相应。所以后后是让前前圆满的，对不对？所以意念他的法身功德，让你的称名能够心相应，行不行呢？好，所以呢，这里就是观法身啊，法身怎么观？当然，为什么我们的前行？除了念菩萨名之外还要诵诵总部经，因为地藏本愿经是他的本愿嘛，所以你把本愿经多念几次，因为每次念都会每次注意到不同的部分，比如说他的上卷就讲很多啦，长者子的、啊、光目女呢、啊，有大概是三四个缘起嘛，为什么地藏菩萨过去累生累劫为什么会发现这个本愿？好，用这样子，尤其早课你做这个功课，你就会，你到底认不认同你这个本愿？尤其那个本愿都是从孝心发起来的，对不对？尤其我又有我父亲生病的因缘，还有那个缘起心就很怎么样，很非常非常紧密的相应，越是相应的因缘，你的心就越切，越切那个念起来功夫就越真，所以你没有去体会啊，永远就哎呀去研究那个方法，去比较分析是比较不出来的，知道我意思吧？还可以推回去改业灾了，哦，啊，这是第二个，可是不只是到这边为止哦。第三个要修厌离，修厌离在哪里？在第二段的第一行，又复观察己身心相，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幻如化，是可厌离。也就是说，虽然我这个普特伽罗一熟的果，这个当体啊，当体是法身。啊，当你是法身，你要了解我这个当体跟佛菩萨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的。But 回来再看这个，你被他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这个东西被你用成什么样子？用成这样子，每天在那边贪嗔痴啊，烦恼不断啊，是不是呢？所以你把它搞成了这个身心的相怎么样？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幻如化，是可厌离。厌离是这个如幻如化无常苦无我不净的这个假象，这假象是应该要厌离的，你要显它的体，你只要能够对这个相的误会要厌离，要厌离你为什么把我的身心搞成这个样子，是我自己搞的吗？不是境界逼你成这个样子的吗？